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真正的快乐第四篇，找到幸福的起点。
合乎因果的追求。一般人常以为佛法要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佛法虽然教我们不要贪求，但却教我们要求愿。如此一来，个人不会失去奋斗的目标，社会也才有继续进步的动力。求愿就是许愿发愿，愿自己朝着某个方向走，或是完成某件事。例如佛教的四弘誓愿说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论是要度无边的众生，断无尽的烦恼，或是要学无量的法门，都是一种为众生无止境学习的愿心和愿力。因此求愿是活到老学到老，一辈子持续不断的学习，并且要求自己种福培福，多付出，也让自己更进步。而贪求则是无止境的欲求，无论看见别人拥有什么，自己都想拥有。例如看见别人有一栋房子，就兴起想要拥有一栋房子的念头。如果别人拥有一辆进口车，则又转念想要拥有一辆进口车。无论该不该要，能不能要，需不需要，凡是自己想要的就要得到手。所以贪求并没有什么道理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，是不切实际的。有些人利欲熏心，为了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走旁门左道，结果往往因而倒大霉。例如有的人就是专门利用别人贪小便宜的心理弱点，引诱人上当，来达成诈财的目的。此外，有些人虽不向人求，却转而向鬼神佛菩萨求。例如到庙里许愿，等自己真的发财了，再回到庙里还愿，为神明安金身。不过这种短暂的利益交换，只是一种贿赂神明的手段罢了。就像在人间有行贿受贿的人，在鬼神界也有受贿的鬼神，但是佛菩萨或是正派的神明是绝对不会受贿的。会受贿的鬼神就像人世间的贪官污吏一样，虽然能暂时满足你的需求，好像真的有点效果，但一时的利益总是像肥皂泡一样虚幻，很快就消失了，换来的却是无法自主的未来。即使是点石成金的法术，事实上也只是一种障眼法。如果被点的东西本来就是一块石头，将来还会是一块石头。而神明或佛菩萨真的应许了你的愿望，也只是暂时预知自己的福报，以后还是要偿还的。因此非分的贪求一定会带来痛苦，即使求到了，也像是举债借来的，借得愈多，将来要还的就愈多，现在的快乐就是将来的苦果。所以如果不好好的努力培福奉献，罪过是很大的，将来要承受的因果责任难以想象，也许来世做牛做马 都还不起。其实，人如果想求福报，就要先努力培福。如果不培福而光是享福，就等于是欠债，就像向他人借款一样。所以，一个人该拥有多少就拥有多少，没有人能够平白无故地赚到钱，得到富贵。如果真能不劳而获，将来可能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。站在佛法的立场，一般人求学、求职、求富贵都是应该的，但我们的追求应该要合理，而且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作为代价。其次，要明白权利、义务和责任的关系是并行的。我们如果要求福，就要先培福；要享受权利，就要先尽义务。这就是因果，只有合乎因果道理的追求才是最好最可靠的，否则就是贪求，即使勉强得到了，祸患也会跟着来。所以我们要用求愿的方法，为达成目标而努力奉献，切勿用贪求迷信的方法，否则会得不偿失。
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《真正的快乐》第四篇，找到幸福的起点。
许一个不会落空的愿。人人都有愿望，但不一定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。愿望会落空，是因为通常我们都只重视眼前的一个小点。例如，心中想要得到一朵花，一旦无法顺利获得，就会认为自己的愿望落空而觉得沮丧。其实，如果没有花，能得到一根草也不错；即使没有花，没有草，能得到一根树枝也很好。就算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的心也不要受影响。事实上，要为他人、为众生所发的愿，才能叫做愿。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心，则只是一种贪念，而建立在贪念之上的愿望，当然很容易落空。既然真正的愿是为了众生而发，而众生是无穷无尽的， 所以我们的愿永远都不可能完满。就如佛教所说的，虚空有尽，我愿无尽，一直到成佛为止，我们的愿都不可能全部满足。因此愿只是一个方向，一个希望，指引我们不断地往前走而不偏废。然而成佛以后，愿真的就完全实现了吗？虽然十方世界中已经有许多佛，可是还有那么多尚未成佛的众生有待得度，所以成佛以后还是要不断依照着自己的愿力往前走，而且是永远都走不完的。例如自从释迦牟尼成佛以来，虽然他自己已经没有事了，但他才真正开始要度众生，而众生无穷，自己的愿力当然就是无穷的。所以当我们对于愿望的实现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时，千万不要太在意，只要明白自己有这份心就够了。对于尚未完成的部分，仍然要秉持初衷继续做下去。这一次完成不了，还有下一次，即使这一生做不完，后代的子子孙孙都可以继续努力。而且从佛教的立场来看，人的生命是由无限的生命过程所累积起来的，一生只是一个过程，这一生过完了还有下一生，永远都有实现愿望的机会。另外想要度众生，还需配合种种因缘，如果某个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了，我才能够度他，如果因缘尚未成熟，也不能只是等待因缘，而要先促成让他得度的因缘。例如20年前我在美国东岸弘法时，虽然南北走了好几遍，可是连一个徒弟也没有。当时就有人对我说，圣严法师，您的愿好像落空了。我说没有落空，我今天是来撒网的，过一段时间再来收网捞鱼，即使没有捞到也无妨，反正网已经撒下去了，总有一天会捞到鱼的，也说不定是因为现在鱼还太小，而我的网眼太大了，就算捞起来，鱼又会从网里跑掉，所以等小鱼长大变成大鱼，自然就会进我的网了。20年后，美国东部已经有很多人学佛，最后到底是不是由我去捞鱼，已经不是重点。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得到回馈，表面上好像愿望落空了，然而撒网本身就是我的愿心。就如佛教所说的，功不唐捐，我们所做的任何努力绝对不会白费，一定会有它的功能，即使现在看不到，仍会在未来渐渐地展现出来。因此只要我们愿意付出，一定会有所影响，虽然不知道能够影响多少人，但是慢慢地一定会展现出效果。所以有了这样的认知，我们都要为众生的福祉而发愿，而这样的愿望是不会落空的。
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真正的快乐第五篇，转化主观的感受。
没有一个不变的我。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，心中诸多的烦恼现象总是围绕着我在打转，为了我总是觉得不满足不自在，经常渴望渴求着身外之物，不时的埋怨怀疑嫉妒贪求嗔恨，而造了种种业，等到必须受报时，往往又不希望受报，就像欠了债却赖账不还，因此又造了更多的业。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五蕴至圣苦。所谓的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就是我们身心的组成，也就是构成人身的要素，可以分成精神和物质两个部分。物质的部分叫做色，它是形状、形态的意思，也就是身体的物质现象。其余四种都属于心理、精神现象。其中，受是感受的意思，想是在感受以后所产生的认知，行则是在认知产生之后，兴起时应该如何处理、如何反应的决定。这三种属于心理层次。而第五蕴叫做识，识是我们生命的主体，即从出生到死亡，从此生到来生，是整个生命过程中的主体。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两部分互相组合影响之后，就会产生行为动作，行为发生以后就会形成一种力量，我们称之为业力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本质。行为包括身体、语言、心理三方面，因此识就是由身、口、意的行为所造成并余留下来的一股力量。我们现在造了意识的因，带着这些意识，有可能在这一生就接受果报，也有可能到来生才受报。一般人以为识就是灵魂，但灵魂是持续不变、永远相同的，而识却不断地变化着。只要继续造业，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，识的成分都会随着改变。当我们接受果报时，识的成分也会随之不同。所以接受果报的同时就在造因，造因的同时又会接受果报，如此循环不息，识的内容因此经常在变化。所谓的我，其实就是由五蕴的身心现象结合而成的，这是一种因缘的和合，其中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。所以昨天的你和十年前的你是不一样的，甚至一小时前的你和现在的你也不太一样。不仅身体不一样，我们的心理状态、行为模式和意识的内容也随时在改变。因此由五蕴所构成的我是经常不断变化的，根本不是真正的我，也没有一个不变的我。五蕴至圣苦的起因就在于不明白我们生命的主体识是变动不居的。心经说，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能度一切苦厄。而凡夫就是因为不知道 五蕴皆空，所以苦不堪言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五蕴皆空，五蕴就会变成制造烦恼的工具，不断地产生烦恼，就像烈火燎原一般，为我们带来很多痛苦。能够明白五蕴皆空，五蕴就不再制造烦恼，而转变成修福修慧的工具，帮助我们得到彻底的解脱。
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《真正的快乐》第五篇：转化主观的感受。
随时转换主观的感受。我们的身心是五蕴合合而成的，所以如果没有五蕴皆空的智慧，就会执着五蕴所构成的自我，持续不断地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妄念，为自己带来很多烦恼与痛苦。自我中心的妄念是对自己的身体、想法、价值观所产生的执着，这种执着有时会与客观事实以及客观环境里的人、事、物产生对立。既然有对立，就容易发生摩擦、矛盾，并造成痛苦。在我们主观的感觉上，好像事事都不能够称心如意，总觉得现实环境与自己的心意相违背，于是下雨时埋怨，天热时也埋怨。其实并不是外在环境有问题，而是我们总是执着于自己的身体，因此无法和外在环境协调而感到不舒服。人们为了要消除不舒服的感觉，满足自己身体的喜好，于是不断地追求舒适的感受，嘴巴要吃好吃的食物，耳朵要听好听的声音，眼睛要看好看的景色。本来口渴时只需要喝水就可以了，但是为了享受，讲究一点的人就要喝好茶，喝各种饮料。人类的各种贪求没有止境，都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存在而产生出的无边的欲望。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，花费了太多力气，反而制造了种种业因。有了业因，就必须受报，为自己带来许多麻烦。所以，身体就是制造痛苦的根源。我们都喜欢凉快、柔软、细腻、温暖、轻巧的感觉， 但是不可能总是处在这么舒服的环境中。俗话说，眼不见为净，只要耳不闻眼不见，就不会受到环境影响。可是我们的身体所感受到的不和谐，其实并不一定是外在环境的问题，而是和内心的妄念有关。如果我们没有自我中心的执着，虽然有身体，也不会与外境产生矛盾，就算发生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觉得很严重。当身心与外境发生冲突时，转变内心的受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。俗话说，心静自然凉。当我们觉得太热的时候，除了少穿一点衣服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心安静下来，不要急躁，因为内心急躁会觉得更热。如果心不能静，可以试着诵念佛号，念佛能够帮助我们静心，就不会觉得热得很痛苦，这就是心的力量。如果不能够调整内心的受，就会经常处于受苦贪求的情境之中。贪求表面上好像是追求快乐，其实是建筑在贪念之上的追求，这样永远不会满足，永远不会快乐，反而会制造种种困扰和痛苦。虽然五蕴中的任何一蕴都会制造很多麻烦，让我们痛苦不已，但我们不能为了避免五蕴至圣之苦就否定身体的存在，因为身体存在的本意是好的，也是让我们求福求慧的工具。只要能够关照五蕴皆空，就可以化解五蕴至圣之苦，也能让我们好好运用这个身体，为自己种福培福，更进一步造福人群。